我们今天会继续这个系列啊，叫大卫的信心。我们这个系列呢，用的素材呢是旧约圣经里的撒母耳记上下，一切关于大卫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仆人，也就是神所喜悦的王啊，大卫的生命里所经历的事。我们今天会开启呢这一整个系列的下半段。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撒母耳记上的30章啊，在上一次里呢。大卫经历过了最后一次在苦难里逼迫里的 test 一个测试，他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的第六节呢，在极深的难处里，所有的亲人都被掳了，甚至跟随大卫的人呢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在这么样的境况里，在第六节，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大卫在极难里，他已经形成了这种属灵习惯，就是我要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抬头仰望主，在这样的一个功课结束了之后呢，大卫就要进到顺境里的神对他的带领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王，当时以色列的王呢，在和非利士人的战斗里呢死了，这当然是神许可的，但这样的一个许可的事情呢，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卫受逼迫的环境从此结束了，我们也就进到了撒母耳记下的部分。所以从撒母耳记下的部分开始呢，大卫的环境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呢就是他不再在一个随时有生命危险的被逼迫的追逼的环境里，这样的一个被逼迫的环境持续了10多年啊，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分享的呢，全都是在大卫的顺境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会不会碰到逆境，像大卫这样，会的，艰难啊，但会不会有顺的时候，有的啊。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的时候，是不是说看见神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功课可以学呢？并不是啊，我们看见从撒母耳记下，从大卫的生命的见证里呢，我们依然能看见很多功课啊，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标题呢叫顺境中的谦卑，我再说一遍，叫顺境中的谦卑，可以开一个头哈，就是大卫在顺境里他要经历的事。我们用的诗篇的今天的经文呢是诗篇的139，我们最后会来到那里去。那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敌人是谁呢？大卫今天要给我们看见就是骄傲，或者说呢老我的骄傲，自己的骄傲。那在诗篇的139最后来解决这件事情的一句经文是什么呢？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神啊，求你试炼我。那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撒母耳记上的31章，大卫在经历完这长期的逼迫之后，他的逼迫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会讲6个小故事，非常简短的过一过这6个小故事，来看一看呢，大卫在不同的方面啊，他是怎么来胜过他的骄傲啊，他是怎么来在顺境里谦卑的啊，他给我们的形象呢，就是无论在做的事情还是做事情的方式上，他都是顺服神的，都是按照神的话来做神让他做的事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故事，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章，在这一章里呢，大卫做了一件事啊，就是他为扫罗的死呢哀伤。那我们知道呢，扫罗逼他逼了多少年了？10多年了。而且这个逼迫不是说挑衅而已，是要杀你的。如果一个要杀你的人，十几年要杀你的人死了，你会什么样反应呢？
高兴。
高兴，高兴。要庆祝一下啊。对，那我们打引号的庆祝哈，这个我们知道庆祝出于谁？出于我们的老我，这就是我的敌人了啊！所以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呢？老我的骄傲。现在你会看见，骄傲不是我们想的，好像哎，我什么，我得了100分，我告诉你只有90分，我就比你厉害。这个是人看见的骄傲。圣经里讲的骄傲，就是不按照神的话去行，就是骄傲。所以我们人会觉得，哎呀，一个要杀我十几年的人死了，我放几串鞭炮，这怎么能是骄傲呢？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做的啊！我们来看1章撒母耳记下的1章的17节， 圣经说大卫做哀歌调，或者说平调啊，就是纪念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啊，而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然后这歌上写的什么呢？19节，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啊。我们后面就不读了。那加特、雅什基伦都是非利士的地名啊，所以当他说以色列的尊荣者大英雄死了，他在说谁呀？他在说扫罗。在他眼里，扫罗是以色列的尊者，是大英雄，但是事实上扫罗是他的仇敌嘛，是要杀他的人。所以你会看见，当大卫说扫罗是以色列的尊者，扫罗是英雄，扫罗的死会让未受割礼的人惊夸，大卫站在谁的立场上讲这个话的？神。阿们，对不对？所以大卫并不是把自己摆在我怎么想，对吗？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啊？我要高兴是我老我要高兴，可能我们经常会觉得，哎，那仇敌死了我要放鞭炮，哎呀我自己赚到钱了我要庆祝，哎呀我得病了我要伤心，这全是站在我的立场嘛。那我要去说，主啊，我想要对你谦卑，我该怎么说？我像大卫这样，主你是怎么看这个事？那一下我就有智慧了。智慧就是，无论扫罗他怎么逼迫大卫，无论他怎么得罪神，至少神高他这件事情是真的嘛？至少他带领以色列人几十年做王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嘛？对不对？那他的死亡对于以色列来说，对于神的子民来说，那肯定是值得忧伤的事嘛。那大卫把自己放在我做主还是神做主呢？神做主。所以在这呢，他看见的是以色列的王死了，他没有看见逼迫我的人死了。大家有看见这两者不同吗？以色列的王死了和逼迫我的人死了，这两个其实在讲的是同一个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啊，我们有很多的环境啊，有婚姻的、家庭的、工作的，如果我们每一次看见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出发点的视角呢，我往往看见的是逼迫我的人死了。所以呢，什么叫做属神的人？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顺境里的谦卑？就是我时时刻刻我就问主，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就能看见第一个视角，以色列的王死了。阿们。记住，大卫这个时候是顺境啊，对吧？顺境为什么更难呢？因为顺境我们没有外部约束嘛。就好比我在被逼迫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不行，我得祷告，我不祷告我就死了啊。这个也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那肯定属神的人这时候更容易想到的就是我在生死关头我得去求神了。那为什么顺境这件事难呢？我顺境很自然，先拿主意的就是我原来的我嘛，就是要上十字架的我嘛。这是我天然人就这么思维的，我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然后这件事发生的，然后我就这么决定了。对，这是非常容易进到的境况。所以在顺境里呢，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一个动作，就是你要转念一想，要转念。转念的意思就是，虽然你的老我立刻会有一个念头出来，这个出来是什么？我要庆祝，我要放鞭炮。但是安静，再等一等，再求问一下神，这个动作不会吃亏的。因为往往我的第一反应，我的第一个冲动是出于肉体的。当我转念的时候，里面圣灵的声音才能显明出来啊！这是我们看见大卫的第一个故事里他的回应。所以在这个回应里，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点呢？就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啊，我们来翻过去看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卫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啊，如果大家能翻过去翻啊，不能翻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二章的第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二章的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把第三节的存心谦卑和第五节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合起来，就能明白大卫这个选择他是怎么做的。他常常是站在我的意见要放下，然后呢，我来以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在你里面，他住在你里面，现在呢，他一直在盼望你来让他做主，对不对？那我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经常会有在亲密关系，在夫妻关系里呢，特别希望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特别希望对方想的就是你想的，对方也特别希望你想的就是他想要去做的方向。这个是关系最紧密而且最融洽的一个最好的样子，对吗？那当我们什么叫我们谦卑？就是我时刻把我自己的意见放下，因为在我和基督的关系里谁大呀？那肯定是他大嘛，无论是能力还是慈爱，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是他做主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信心表达是怎么表达？我说主啊，我虽然有意见，但是我把我的意见放下，我让你的心成为我的心，这个关系就很融洽了。这是一个基督徒啊，在大卫在顺境里我们要学习的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他做主。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所以在信心呢，它既包括在逆境里啊，艰难的环境里信靠他，也包括在顺境里在神的恩典里把荣耀还给他，对吗？那我们可以想想，大卫今天之所以可以坐在这儿还来写一首歌啊，不管他是不是唱给扫罗纪念扫罗的吧，你可以想一想，放在一年前他做得到吗？做不到，他满山都住山洞的，他怎么捉呢？所以是谁把他从苦难里救出来的？是神。是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每一次艰难都带他出来，又装疯，对不对？又是差点在这些被追逼的时候差点死了，是谁救的他？是神。好，现在神在你的艰难环境里，你看见了是神。好，我求他。现在呢，在顺境里，你说我来做主，大家觉得合适吗？这不合适。我讲这个的意思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好思考一下，我们既在逆境里，在绝望中呼他为主，我们就不能在顺境里把他的荣耀夺过来，对吗？我来做宝座，因为在顺境里我真的可以做宝座，因为神是个绅士，对吧？就他不勉强你，就你非说我就做主了，在顺境里短暂的时间里我是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个的危险是这个会带来之后的麻烦。所以我们两点啊，在逆境里既称他为王倚靠主，我们在顺境里就常常要提醒自己他还是王，不要再日子好了就把他从王座上推下去。好，这是第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因为有六个故事哈，所以我们每个都过得快一点。第二个故事呢，在撒母耳记下的还是在一章的前面，一章的十四节。扫罗死亡这个信息呢，是一个亚玛利人，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过来给大卫报信的。那这个少年人报信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讨赏，对吧？因为在人看来，我带着扫罗死亡的证据啊，又是这个臂上的镯子啊、冠冕啊，带到扫罗的仇敌，在人看来都是仇敌嘛。那扫罗杀了他十几年，全世界都知道，应该那块地方的人全都知道。所以这个亚玛利人来到大卫面前，他是来讨赏的。他认为扫罗死了，大卫一定会因着这个好消息来赏赐他。大卫怎么做的？十四节一章，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 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这个亚玛力人自己说的。扫罗因为自杀，但他可能当时没有，最后一口气没断，所以亚玛力人不是上去他杀的扫罗，是扫罗自杀的时候他伏在刀上还有一口气，所以他痛苦把他抓住了，让他喊这个亚玛力人，然后呢喊完以后，这亚玛力人过来就把他给杀了。他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看见其实大卫做了一个人并不是常会做的事，是什么？把一个来报喜讯的人杀了，对吗？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事啊，都是大卫好像不是太，就你读的时候就跳过去了，但是你细想呢，这个都不是，这是英文叫做 abnormal 的，不正常的，对吗？仇敌死了你还哀哭，仇敌死了报讯的人你还杀了他，那他杀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不畏惧呢？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大卫看见这事的角度，又是什么样的角度啊？天上的角度，神的角度，对吗？亚玛力人报讯，他说我杀了你的敌人，大卫说你报的讯是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俩站在不同的角度。所以第二个小故事呢，其实是和第一个故事是印证的，说明大卫还是站在属灵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且呢，大卫在第二个小故事我们没讲完啊，我们只有一半，另一半是什么？他不但杀了这个亚玛力少年人，他还做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二章的，还在撒母耳记下的二章，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的后半段，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他杀了亚玛力少年人，他恩待了谁呀？他恩待了厚葬扫罗的人，对吗？他完全做的是反的，对吗？正常人应该是去恩待那报喜讯的，打引号的喜讯的，正常人应该是你都去埋我的仇敌，那我肯定不是跟你不是一伙的。他完全是反过来，然后呢，他反过来的理由在那边是什么？杀害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这里呢，他说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愿耶和华赐福你们。所以当他说我要恩待你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恩待基列亚比人。阿们，对不对？为什么神会恩待基列亚比人？因为基列亚比人埋葬了神的受膏者，他是为神做的这件事情，神就一定会赏赐他。所以在大卫的字典里，在大卫的逻辑里，神恩待的我就恩待，神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没错吧？这叫做谦卑，这叫顺境里的谦卑。所以大卫分得很清楚，在撒母耳记下的二章的这些埋葬扫罗的人，大卫最后说什么？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什么叫为此？就是因为他们必得神的赏赐。所以大卫说呢，既然神赏赐你，我也赏赐你。好，所以大卫做一切的事完全是基于神的慈爱和公义啊，不是他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第三个小故事啊，第三个小故事呢也是大家不太关注的啊，我们来看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啊，那这个时候呢，在以色列呢，他就北国哈，也就是当时还不叫北国，就北方的那些支派啊，除了犹大是立大 大卫做王了，剩下的那些支派还是跟着扫罗的儿子啊。在这个时候呢，扫罗那边呢有一个将军啊，叫亚尼尔，他呢想要投降大卫，就是要不打仗了。这个时候他就打发人去见大卫，说呢，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第13节，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小事啊，过去过去了。但是呢，你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环境里，大卫是谁呀？大卫是一个国的王，他应该不是说我就非要一个妻子啊，对，他那时候至少我们知道的，有亚希暖和亚比该啊，那就这这在上一次讲到被抓走的那就至少有两个那。而且都有孩子啊，我们知道在后面呢，大卫还娶了很多的妻啊，所以这不是一个他需要的事。那他为什么要非要把米甲要回来呢？我们要想想这个道理啊。当时的情况下，扫罗家其实已经非常的弱势了。大卫如果像亚尼尔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他是什么？他甚至要了扫罗留下的妃嫔，对，所以亚尼尔要的呢是人能够理解的，大卫要的呢，其实那时候米甲呢已经扫罗已经违约了，已经把米甲给了另外的人，所以大卫要的呢是有一点英文叫 awkward，有点尴尬的，就是这个事儿是有点勉强的。那么人会觉得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我们要记得大卫娶米甲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他这里讲了，我们还在撒母耳记下的3章啊，14节，他最后说，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什么意思啊？是他在神面前立约，神赐给他的。对，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啊，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所以扫罗不重视这个约，但是大卫重视。撒母耳记上的18章，撒母耳记上的18章，18章的21节，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今日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又吩咐其他的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欢你啊，也喜欢你做他的女婿。然后大卫的回答是什么？重点是23节，你们看，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啊。我想问大家，你听完这句话，你觉得大卫是答应还是没答应啊？他没答应，是不是？对吧？我们正常人一听都知道，这句话意味着至少现在我没这个意思，对吧？我不觉得我有这个想法，我要成为王的女婿。王的女婿这件事很大，我呢够不着。如果你要说让我去做王的女婿呢，我现在不愿意做。但什么时候他改主意了？25节，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坏的，但是他这句话讲得很体面。这体面的意思，这句话讲得很对，就是神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要在神的仇敌上荣耀神的名。当他把这句话讲出去的时候，大卫怎么说的？26节，扫罗的臣仆把这句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什么改变了？一件事改变了，做王女婿的原因改变了，动力改变了，从喜欢夏甲啊，不是夏甲，喜欢米甲，从喜欢做王的女婿变成了什么？我喜欢为主征战，阿门。我喜欢主使用我，荣耀他的名。所以王要100个人，他杀了多少？200个。 然后呢，等到我们刚才看见撒母耳记下的那一段，他说还是一百个，对吧？就他说一百个是什么？一百个是聘礼来的，一百个是说好的条件，剩下一百个是什么？我自己愿意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说的？他说有人勉强你走1里，你怎么办？你同他走2里嘛，对不对？1里是聘礼，2里是什么？我在主的爱里愿意的。这个愿意是因为主还是因为米甲？是因为主，是因为主。如果因为米甲，他会说我杀了200个做聘礼的，是吗？所以对于他来说，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的3章。所以，当他说我要让你把米甲带回来，他其实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什么道理啊？扫罗不重视在神面前立的约，大卫重视。扫罗干脆这个约，如果米甲不能成为你的网罗，就不作数了。但是对大卫来说，这是他在神面前荣耀神的名所做的证据，right？所以他完全可以不要，但是他要，就是想告诉我们，也想告诉每一个人，他重视谁？他重视神，重视在神面前他所说过的话。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小故事，我们来看第四章，不对，第三章的最后，第三章的最后。3章的28节，在这里呢，大卫有一个亲人叫约押。约押是谁呢？约押是大卫的将军，是手底下，你可以把他看作呢所有兵啊领头的啊那个元帅。但是约押跟大卫呢，比这个将军的关系还要近。大卫是约押的舅舅，所以大卫经常叫约押和亚比筛，管他们叫什么？叫席鲁雅的儿子啊！你会看见呢，圣经经常管约押叫你叫席鲁雅的儿子。这个呢，其实如果你冷不丁一听啊，好像有点直接哈，就是你说的这叫起来好像有点这个不是太尊重他。但是呢，这个很正常，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卫的姐妹，是吧？就好比你家有兄弟姐妹，他的孩子你可能就把他叫做你妹妹的名字是谁谁谁的儿子，这个没很正常，对。所以席鲁雅是谁呢？席鲁雅是大卫的姐妹。好，那他生的三个孩子呢，当中有一个就成了大卫的将军，叫约押。那这个约押干了一件什么很糟糕的事呢？就他害怕这个北方来的，就是扫罗手下这个将军叫亚尼尔过来把他的位置顶了，所以他趁亚尼尔不注意呢，把他给杀了，就这么一件事儿，所以28节，大卫听见了就说，就是3章的28节，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我想问大家，假设是你啊，就算是你的将军，这还是你应该叫外甥对吧？这个关系应该叫舅舅外甥对不对？你的外甥，你的将军，就算他干了一件这么不靠谱的事，你会说这些话吗？这话如果你姐听见，或你。你今天可能得跟你急啊，得跟你急。你说你什么意思呢？那我问大家，在主那里，什么更重要？他更重要，还是家里的亲人更重要？你若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多过爱你的主，你觉得可以吗？不可以。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有没有在新约里有没有这个教导？有的，这个教导在大卫这里，他有没有做？他有做的。 所以大卫讲的不是他的愿望，而是约押做了这件事情。大卫站在神的仆人的角色上，把神要说的话说出来了，仅此而已。那我换一个角度，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假设是我的外甥做了这么一件事，好，那我呢就是信心小啊，那我看见姐姐，哎呀，就算这事咱就过去，我反正是王，对吧？我不说谁说呢？没人敢说，这事就过去了啊，大家不要再提了。我可以这么说，但是不会因为我这么说，约押要临到的这些事就不临到了。阿门，阿门，大家理解了吗？约押家依然还会有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架拐而行的，会不会有？依然会有。为什么？因为我不说，上帝就不说了吗？我不说，这件事就不存在了吗？我们经常在春节的时候喜欢讲一些祝福的话，我讲了就会祝福吗？其实谁都知道，这个话就是让自己开心几分钟而已，坐不得数的。为什么坐不得数？因为假设我是个亲人，我跟你这么说，是坐不得数啊。我得跟你说什么？约押干了这个事，就会有这些后果。我得这么说，这才是对你负责，这才是真正对神谦卑应该有的事情。而且呢，大卫还在众民面前放声痛哭，对吗？在32节同一章，当他们把这个将军亚尼尔下葬了以后，他在墓旁放声而哭，然后呢，众民才知道不是王要杀的。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大卫不这么做的话，人会认为什么？是大卫让约押去杀的，是吗？那大卫这个神所高某的王，在羞辱神的名啊，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合神心意的孩子的立场，我们不能凡事把我的利益、我亲人的利益放在神之上呢？是不是？我应该想，主，你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在神的圣洁里，他就不要在约押这个罪上有份，哪怕约押是他 number one 第一的将军，哪怕约押是他外甥，也不可以。好，我们看见顺境中的谦卑，大卫第四个小故事啊。我们来看第五个小故事，再往后翻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这时候呢，大卫要做什么事？要打仗，打敌人啊。那你说对呀，那以前在被逼迫的时候，被追得满山跑的时候，也打敌人的。他那时候怎么打敌人？也祷告的，是吧？大家记得基伊拉那个城嘛，对不对？那仇敌要来打的时候，他就祷告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要拿出来讲呢？在第五章的第17节到第五章的最后啊，打了两场仗。大卫怎么打的呢？第17节，非利士人又来寻索大卫。然后19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这个为什么难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经历的。我自己的经历呢，我在难处里，我更容易去求问神。我在顺境里啊，我往往自己就上了。因为我为什么要找神呢？我自己就会干这个事儿嘛，是吧？我不会打仗吗？我打那么多年，我没有将军吗？我没有兵吗？求问神干什么？现在大卫不是当年了，是吧？当年说求问神，那可能手底下也就那么200个人、300个人、400个人。现在大卫管了一国的人嘛，至少一个支派吧，几万人总有吧。为什么要去求问神呢？我说打引号的为什么？所以当我在顺境里，大家会意识到没有？我天然人为什么我要说转念一想啊？我天然人上来心想，我就干了嘛这事，对不对？就好比我们搞砸了的事会去找神，你搞得很顺的事你就搞下去了嘛。 是吧？你会说，哎，我停一下，我来求问什么？你会这么想，就是顺境里你谦卑的表现。阿门。你凡事求问，不是说只有绝境再来找他。我有病了，我还去找他，而且我找他问的问题居然是一样的。他问什么？我可不可以上去打？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我们有的时候去求问神都是什么？其实我已经通知神了，主，我已经要打了，你说怎么打吧？我先派谁？派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上？你记不记得《士师记》那个故事？最后对吧？他们已经决定要去打便雅悯族了，然后才说我派谁上？大卫手里可是有兵的，他还问什么？我可以吗？我可以上去打吗？然后呢？你会不会把他交在我手里？好，到第二十节，大卫来到巴利匹拉辛啊，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就像如同水冲去一般啊，就是非利士人的偶像都丢在那啊，赢了一场。但这故事还没完，二十二节又来了，二十二节又来了以后，二十三节大卫去求问神，求问耶和华，圣经没讲他怎么求问，但是因为有前面的内容，我们猜得到，他肯定还是问。我可不可以去打？你会不会把它交在我手里？这时候神的回答呢，就有意思了。二十三节的后半段，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进，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凡事谦卑有好处了？因为每次神带着我们打仗都不同呢。我以为我能做，是因为我从过去的经验里得出了现在该怎么做。但是上帝从来没有造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上帝如果次次打法都一样，那不跟我人一样了吗？是吧？我们造的水杯、造的电脑、造的车子都是一样的。你看神两片雪花都不一样，对吧？两条河流都不一样，两场仗它都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去求问？不是因为神非得让你说你得求问显明你谦卑，是你每次求问，你得到答案是不同的。不是说你这个答案就不去打了。就算是去打，这个答案都可以什么不同的打法。他说你是绕到后面去啊。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上帝这次会绕到后面去？因为还是同一批敌人，还在同一个地方。他们这一次来呢，就已经准备好你跟上次一样的打法，他已经预备好了，是吧？对不对？比如他第一次输，我举个例子，假设他第一次输是吧？你有很多弓箭手，哗哗的射了一通，哎，他死伤惨重。第二次他回去干什么？他一定造盾牌去了，对不对？第二次排在前面的全是盾牌兵，所以你不用从前面上去，他说你从后面上去。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改变啊。第二改变是什么？他说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谁能在桑树上走路啊？神，还有谁啊？天使吗？嗯，是不是？总见的是人吧？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这个不是随便能去听的，你得真的安静下来，你在神面前说我相信你，然后去听，然后真的有。我知道，好，神的部队已经在前面打了。记不记得在伊丽莎的时代啊，有一次敌人来把他住的城包围了，然后呢，一早上起来，看见满山都是仇敌，都是敌人的军队，然后他的门徒伊丽莎门徒就说：“这下惨了，完了。”然后伊丽莎这时候做了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开他的眼，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比与敌人同在的更多，这是以利沙的一个祷告。这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 就开了这个仆人的眼，这个仆人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全是天使。所以在以利沙这座孤城和敌人之间，满了都是天使。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认为，好像每一场胜仗是大卫打的，不是大卫打死了歌利亚，是神打死了歌利亚。OK，不是大卫击杀了敌人，是神击杀了敌人。所以在这里，大卫无非成为神手上的那个小小的器皿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聪明的基督徒啊，聪明的孩子会怎么样？你把自己谦卑好，你就会成为神手里得那个荣耀的人呢，是吧？就你骄傲呢，就你非说我树是我砍下来的，没有我这把斧子，神就不能把这树砍下来。是，但是呢，下次神就用锯子，不用斧子。因为什么？因为太骄傲了，骄傲到你把神的荣耀抢走了。神就说，虽然斧子砍了树，但是如果没有用斧的人，斧子啥都不是。没错吧？而且用斧的人完全可以用锯子，他怎么都可以。要让树倒下来，他有100样的方式。但他用你这把斧子，是因为你足够谦卑。最后，人看见的是斧子把树砍下来。当人夸奖你的时候，哎呀，你这个弟兄，你真的属灵啊！哎呀，你做这些事啊，哎呦，神真的与你同在。然后你说，哎呀，你现在才发现了，那就下次就不会用你这把斧子了。你要说什么？你说哪里我打的？桑树梢上脚步的声音你没听见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过就是沾了一点神的光，我不过就是给他提了一下鞋，最后你把我捧到天上去。好。我们继续看啊，那大卫如果骄傲呢，他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打了，但是他在顺境里，他选择谦卑。好，我们来看第六个小故事，在第九章，我们要跳过中间两章，中间两章我们要放到后面来讲，在第九章，第九章呢，大卫又做了一件，在人看来啊，也很难理解的事。是什么呢？他非要去把约拿丹的后裔找出来。约拿丹的后裔有一个叫米菲波设，两腿都瘸了，就当时逃难的时候呢，摔瘸了。啊，所以在第九章的一节到第七节呢，就讲了这么个故事。啊，时间原因我们就不细读了。在这个故事里呢，大卫一定把米菲波设找出来还不算啊，他还要与他同席吃饭。他还要把他抬举到一个，有很多仆人照顾他，一直跟大卫住在一起，非常享福的一个地位。那我们想想，大卫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记不记得大卫跟约拿丹在神面前立过约呀？记得吗？我们来看20章哈，撒母耳记上的20章，撒母耳记上20章。20章的15节，这是约拿丹对大卫说的，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远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丹因爱自己，如同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所以他们是在谁面前立的这个约？在神面前，这个约是什么？大卫要善待约拿丹的后裔。大卫记不记得这句话？记得。这个为什么难得呢？我想问大家哈，我们多少次在神面前，在难处里说，主啊，你要给我做了什么什么，我就一定未来怎么怎么样啊？这种祷告啊，很普遍的，很常见的。哇！你要把我从那难处带出来，我多少钱我都给你。我怎么？我以后天天去教会啊！这种咬牙切齿的话， 你听见不少。难处过去，想起来的人呢，凤毛麟角。顺境啊，它不是一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更容易的环境，恰恰是更难的环境。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帝安排大卫先有顺境还是先有逆境啊？先有逆境。哦，我问你，如果你要训练一个孩子，功课应该是先易后难，还是先难后易啊？先易后难的嘛，是不是？数学你不能上来教他微积分嘛，你一定先教他加减乘除嘛，是不是？那就说明大卫在逆境里学了加减乘除，在顺境里才要学微积分呢。Amen。顺境是什么？哦，我这个一个考试一考过了，哎，我这个生意一好起来，哎，我这个健康一好起来，曾经在上帝面前说的话，我说过吗？不记得了。曾经有个朋友去教会的时候，很大的健康的难处，哎，去，求主啊，一定要医治啊，医治了。最后呢？啊，他在面前立了很多志啊，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以后一定要去。完了之后呢，说："哎呀，我们就不要再去了，总麻烦神也不太好啊。我们人会找很多理由的，大家知道吗？哎，在他看来，这个理由都很异的，对吗？大卫非要把这个瘸腿的米非波设找出来吗？他没事吗？"他是个王哎，我刚才讲的这些事，其实假设你是王，你可能想都想不到去做的，对吗？你会在顺境里想到去祷告、求问神怎么打仗吗？你会想到还要去照顾一下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啊，去约押的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去照神的话说吗？你不会想到，你会想到去把米非波设找出来，我一定要恩待他吗？你不会想到，为什么不会想到？因为我不把神摆在我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嘛。如果我把神摆在我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我就会过一遍我的过去，我就会过一遍我现在的事，哪一件站在神的角度他看重啊？这些事就全解释得通了。他看重我要为扫罗哀哭啊，他看重我要赏赐葬埋扫罗的人呢、啊，我要惩罚那杀害扫罗的人呢、啊。他看重什么？他看重我曾经在神面前立约娶的那个妻子啊。他看重什么？他看重我在顺境里打仗还去祷告啊，对不对？他看重什么？他看重我曾经在神面前立约，我要善待的人呢、啊？什么叫顺境的谦卑？顺境的谦卑就是主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我经常是，我们一顺了。尾巴就跳到天上去了啊，所以叫自己的骄傲啊，老我的骄傲啊，啊，我们就不是说那我这个时候在人面前多少骄傲，我很可能还是谦卑的说，哎呀，你这个大臣呐，那个军长啊，你有什么意见呢？你跟我讲讲吧，我怎么治理这个国啊？大卫也许会做这些事，但在这事之前，他首先做的是我们刚才分享这六件事。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更加的，还有两件事更加的感人，那我们要分单次来解释。好，今天呢，我们大卫的部分我们分享到这，我们来看一个诗篇，也是大卫写的诗篇，诗篇139，诗篇139，大卫对神的敬畏啊，在此就显明了。所以，如果大卫对神不敬畏啊，他不会在顺境里谦卑的，因为在139写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到，哎呀，我又被逼到火坑里去了，我又是仇敌的这像狮子一样，他没有这么讲，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神的全知、全在、全能、全善，神的全知显现在哪呢？他说第二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神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告诉大家，神全知、全在、全能、全善啊，对于一个要去立志 要去做恶的人来说，这不是好消息。但是对于你立志要去跟从主的人啊，这是个很大的好消息，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就是做坏事的，上帝知道他一切的心思意念，对他来说是好事吗？不是好事。但如果你的心思意念是圣洁、是干净的，是好事吗？是的，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卫来说，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所以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就明白，其实我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也不要管人怎么样，我得在神面前，我得先想想他是怎么做的，我的心思意念有没有跟从他啊？这是全知的，全在哪？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上帝哪里都在。所以谦卑对神谦卑啊，就是这么来的。我的所有想法他都知道，我随便到哪他都在那里。然后呢，到第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啊，他是全能的。我的意念，就你向我的意念何等宝贵，比海沙更多。所以这些全都是神的能力啊，就是我所有权在他的手里。然后最后呢？他是全善的，到19节，他要杀戮恶人。所以，当你把这些画面拼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其实不用去管别人怎么样，我要在神面前，我常常去看自己的心呢，我是不是行在他的旨意里啊？我是不是在他的圣洁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分享的两节经文呢，23和24节。他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哎呀，这太美了！这就是大卫在顺境里他跟神的关系。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主啊，你常常来看我，我自己看自己，看着看着就掉沟里。那你来看我，你就知道我的心思。你练我，你就知道我的意念。所以，当我把自己摆在你手里，我是你的工作的时候，好，你就会把我里面的恶行拿走，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大卫求主鉴察和试炼啊，是我们在自己的骄傲里特别好的一个保险呐。我们骄傲就是眼瞎，要很多的罪哈。你是可以对着他呢去使力的，就比方说呢，你看见，哎呀，我喜欢玩，我喜欢打游戏，那你可以说，哎呀，我努力不去做这件事。骄傲是很难努力不骄傲的，为什么？因为骄傲的人不知道自己骄傲。当你知道自己骄傲的时候呢，你已经开始谦卑了。一个骄傲的人认为自己是最谦卑的。就比如说，这个弟兄跟我说：“哎呀，你很谦卑啊。”我说：“哎呀，你才看见，我真的还挺谦卑的。”其实啊，这就是骄傲。这就是当我觉得我挺谦卑的时候，其实我就挺骄傲的。所以，骄傲是一个什么事情？骄傲就是瞎了。所以，对于一个瞎子来说呢，他就要外面有个力量来引导他了。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一节经文成为今天的那把钥匙，来解开这把锁？因为只有主才能把一个骄傲的人带出来，他怎么带呢？鉴察和试炼，他有主权。就当我知道我可能会骄傲的时候，我在我的祷告里我说：“主啊，我也不知道我哪天骄傲，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件事情骄傲，但是我知道我的本性就是骄傲的。我吃了那果子之后，我的先祖吃了那果子之后，我就生在骄傲里。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求你呢，你来带我，你观察。”你来看啊，你看得清楚啊。如果我瞎了，你就把我带出来；如果我在我的刚硬里，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我额坚心硬，你就试炼我，你把我放在难处里，我就老实了嘛，我就谦卑了嘛。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这件事离我们很远呢。记不记得使徒扫罗啊？使徒保罗，保罗有根刺哎，他求了3次，神都没有让他拿走哎。为什么这么做啊？大使徒如保罗这么谦卑，上帝还要让他守在谦卑里，以至于 要炼他，用一根刺一直在他的生命里。这根刺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能让保罗求三次让主拿走，我知道这个难处这个痛苦肯定比我现在经历的要大得多了，对吧？那我现在经历的肯定就是一身体一不舒服就嚷嚷着跟神面前啊，就我们那个忍受的那个阀值是很低的，保罗肯定忍受的阀值是比我要高得多的，等到他都要跟主求三次，神为什么这么做？就这句话，他要试炼我，他要知道我的意念，他要让我守在我的谦卑里。最后呢，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在大卫顺境中啊，他是怎么持守谦卑的？我们的今天的一个结论，他怎么守在他的谦卑里？就是凡事以神为念，以主的心来回应所有的环境，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句经文，以基督的心为心，存心谦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您，求您带领我们真的能以基督的心为心，真的愿意存心谦卑。这样的谦卑是我在老我里不可能有的。父啊，当我在骄傲里我就是瞎的。父啊，求您使我们看见我常可能是在瞎的状态里。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主啊，不要任凭我在这眼瞎里，把我们从眼瞎里带出来啊，使我们在自己的刚硬里能得着您的试炼啊，即便到一个程度如同像使徒保罗那样，主说我们说，主啊，我们也愿意。父啊，也求您使我们走在这合您心意的路上，成为像大卫那样合您心意的工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